使我们有着圣头的地位，也有真正圣头的品格，使我们活在地上，主啊，能够为你多结果子。主，你自己就开启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得到智慧，怎样子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，来合你的心意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到了哥林多啊，前书十三章的时候，保罗就给他们定了一个方向啊，这个方向啊，对他们是有教导意义，对我们同样也是有教导意义。所以我们先呢把这个第十三章一起把它念一下，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分析他对我们的教导。好，好，我来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好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变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耙一样。我就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横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的，心思像孩子的，意念像孩子的，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件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好，我们分三段来学习这一段经文。首先我们来学习什么不是爱。好，什么不是爱。那第二段呢，我们来开始什么才是爱。好吧，最后我们来理解为什么爱是神约定的，是最大的，是最大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，他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变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就成了鸣的锣响的耙一样。这个方言是怎么来的？好啊，大家有时候听到有这个追求方言的这些弟兄姊妹，好，那方言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，那个时候出现的时候是他们想建一个巴比塔，神把他们的语言搞乱，那就是方言。好，所以第一次方言的出现是诅咒，不是祝福。那第二次出现方言的时候呢，是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，从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，神把方言的能力恩赐赐下来，使他们彼此可以沟通，哎，突然之间福音的话可以很快的传开。所以第二次的方言的出现是祝福，是解决了上一次方言的诅咒。好，所以这个方言在教会出现的时候，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彼此的沟通，所以讲方言的时候一定要翻出来就是圣经的教导。好，这里还有这个天使的话语，就有些人祷告的时候他用天使的话语跟神去沟通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有这种恩赐的。那这种恩赐啊，如果没有爱，就像鸣的锣响的耙一样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锣和耙什么是物质，是没有生命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它是物质，是没有生命的。比如说你可以用钱买的，好，那我们的命不能用钱买，这生命的价值太大了。所以就是说这东西就值几个钱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这个生命你怎么知道有生命呢？它就能动，它能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。那锣和耙你碰一下就响一下，不碰它就静态的，是被动的。好，所以他说，如果没有爱的话呢，这些恩赐啊，那就是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，就没不值几个钱的东西。好， 好，他说第二节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人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就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也算不了什么，就是 I'm nothing， 就是啥都不是。好，那先知讲道之人那不得了啊，那他讲听到很多的这个 eyeball 对吧，很多 click 对不对，但是如果没有爱就啥都没有用。好，那主耶稣当然是最会讲道的了。好，那主耶稣讲道就很多的爱，譬如说他跟那个撒玛利亚人谈道，他没有一说我是上帝你要听啊，哈，他定句话是什么，你给我一点水喝，所以他把自己降卑到这个妇人之下，向他去求帮助，所以他的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之后，他再把这个道引进来，所以这个耶稣的讲道是带着爱去讲道。好，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哇，这就不得了了。好，那就是各大专家科学家，各样的人能想到的 title 他都可以拉到。好，而且各种的知识，他可以没有爱，那就是说我们可以顺其很多知识，甚至是圣经的知识，但是可以没有爱。还有全备的信可以移山，是吧？这个耶稣说那个芥菜种的信啊，可以移动这个山。好，所以如果这样的弟兄在我们当中的话，不得了，什么事情都求他祷告，啊，他可以移山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这样的恩赐，这样子的祷告的全能，他却可以没有爱。这样的人他可以是心是非常冰凉的，他对周围的需要充耳不闻，他就只顾做自己的事情。好，他们不能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调整自己的服侍方法，去满足周围人的需要。第三节更妙了。好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教人横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那我们想周济穷人那就是爱嘛，那把己身横烧那更是爱了。好，为什么他说不是爱。好，那我们看到我们学习了很多的名人共产主义者啊，把家里的钱财抛弃出来，你能够说他们有爱吗？他们搞阶级斗争，这个统治者中间的这个挣扎，杀了好多人呐，是吧？那我不觉得他们是有爱。啊，还有这个舍己身横烧，那这个修塞邦某，大家在 TV 上常常看到的，这个是没有爱的哈，他们是把己身舍了，所以他们可以有这种行动，看似是惊人的，看似是有爱心的，其实可以是没有爱心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对这个段做个总结，什么不是爱？哈，就是极好的事情，这种通天的本领，超人的知识，移山的信心，完全的奉献，若无爱，在神的眼中都是毫无价值的。就是极好的事情，我们认为好的事情，若没有爱，在神的眼中，在他的眼里面没有价值，就是零啊，就是零啊。好，那我们世上的人在追求很多东西是非属灵的，那即使是我们新弟兄姊妹在追求属灵的东西，我们也会有很多人在追求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方言啦，这个讲道啦，奥秘啦，知识啦，信心啦，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产生爱，神说就是一钱都不值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把这些东西 assign a value， 就是你给他一个价值，这个价值不是零啊，你就在跟神作对，神说是零，你说不是零，好，你看跟他的旨意就不符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只有我们把他知道这个是零，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属灵追求的终极目标，它可以是我们的手段，但如果停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对神来说，神说就一点点价值都没有，一点点价值都没有。所以弟兄们，你在教会星期天两个小时，星期五两个小时，其实也蛮多时间的。好，你在追求什么东西？譬如说今年跟去年比，你可以说我的知识肯定增加了，我读了几段书嘛。好，但你能够说你的爱有长进吗？如果爱没有长进，你就是白浪费时间，神说它一点点价值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你再仔细回头想想啊，这个假先知啊，假教老师啊，这个假神啊，他们从某种角度能够做到这些东西，可以欺骗信徒，但他们没有爱。我们的神他的伟大，他不光光是给了我们神迹， 不光光在十字架上我们献身，他爱我们是时时刻刻，就是现在、今天、明天、昨天，他仍然在爱我们。所以那个爱跟神的这爱的连结，他真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时刻都可以去信靠他。所以你看这哥林多教会要学个功课，就是不要满足于恩赐和他们的知识、他们的口才，那个不能够产生一个圣洁的教会，他们就出现很多的问题。他们必须从那个地方往前走，那就是爱。好，那什么是爱呢？那我们会说到爱就是一种甜蜜的感觉。你谈过恋爱好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好，爱就是一种追求啊，我爱这个东西，汽车、房子、学业，啊，这个不是圣经教导的爱。那这个爱就是下面几节经文，神给这个爱做了一个定义。好，我们看它是怎么定义的。第四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啊，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啊来跟我讲哈，他说郭弟兄，你的国语热讲热好，以前是什么都听不懂，现在全部能听懂了。好，其实我的学他们是在恒久忍耐我啊，就听习惯了哈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国语是一点进步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恒久忍耐，为什么这个爱要从恒久忍耐开始呢？你可以说爱就是要照顾所有人的需要，要医治疾病，要去探访。他不是，他说爱的第一步就是恒久忍耐。为什么要从忍耐开始？那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到处去探访啊、关怀啊、去帮助人是爱。好，但是不会想到这个忍耐是爱。我们会说的忍耐呀，就是个弱者。好，这人弱给人欺呀，马弱什么给人骑嘛，对吧？那你是失落的话，给人家欺负了哈，给人家骑了，所以我们不会想到这个是爱，会觉得这个是种软弱。我们甚至会说，这个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哈，对敌人的一个警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忍耐啊是个弱者的表现。但是上帝说这个是爱，好，你能忍耐就是爱。为什么忍耐这么重要？那我们中国人有些话其实蛮有道理哈。就是相见易得好，久住就难为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成罪人嘛，哈，我们要装成一个好人，一个小时很容易。就是教会星期天两个小时装成一个圣徒，那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哈。啊，常住在一起，就装就装不出来了，那个罪全部表现出来了，哈。所以怎么要忍耐？所以我们说这个爱情呐、啊，这个婚姻是什么？爱情的什么？是坟墓啊，哈。在谈恋爱的时候啊，装的那个好啊，对吧？还恨不得赶快结婚在一起，还碰到一起了啊，很多问题，这个罪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忍耐了，对吗？所以这个有时候说人说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好，那这个忍耐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是不是衣来顺受、忍气吞声啊？这个叫忍耐，这个不叫忍耐。好，这个你的心里没有忍耐。你只是没有表达出来，好，这个不叫忍耐。那还有一种忍耐就是阿 Q 精神，大家去过读过这个鲁西写的阿 Q 正传，好，他就自我安慰，明明给人打了一顿，他这个是孙子打爷爷没关系，好，所以这个自我安慰，这个忍耐是不是忍耐？那这个也不是忍耐，这个忍耐，这个基督教的忍耐，就是心里没有苦毒，没有怨恨，这个叫忍耐，一点苦毒都没有。好，他可能是有意无意伤害了你，但你不受伤害，你反而看这个人，这个人有病啊，他没有达到神的最高标准，他需要我的帮助使他能够做到那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有怨恨，我就不会帮助他了，这个人只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能够忍耐，你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人，你说啊，这个人需要帮助，哎，好，你就不会有苦毒，不会有，你觉得是一个爱他的机会，是一个帮助他的机会。好，这个叫基督徒的忍耐。所以下一次你的先生做了一个事情让你觉得烦躁啊，哎呀，这个爱他的机会又到了，好，记得这一点哈。或者是你太太还惹你烦恼的时候，今天啊可以忍耐一下，好好爱他一下。好，那要在什么事情上去忍耐呢？如果是好的事情当然就不需要忍耐了，好，先生回家做家具啊，什么都合你的心意，这个不需要忍耐。好，那先生太可爱了，好，那就本来就可爱，你也表现不了出你的爱，结果他不可爱的时候你才说我爱你，这句话这是真的，是不是？他不可爱你仍然爱嘛。好， 所以这个什么事情上可以忍耐呢？有两类，一个是它不是罪，就是这个 disputable matter， 我们在罗马书刚学到，就是这个是圣经里面没有严格规定的事情，可以有不同意见的，对吧？那有些人要买这个家具，这个先生要买另外一个家具，他可以吵起来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说要买哪个家具好啊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不同意见你可以忍耐。好，那有些先生不给太太买礼物啊，这个太太要忍耐。那有些先生买很多无用的礼物，这个太太也需要忍耐。好，这里我要表扬一下我的太太对我的忍耐。好，我常常买礼物买错了啊，她要忍耐，对不对？后来我学乖了，我买了礼物的时候呢，把这个收据跟礼物一看给他，好，他觉得买不好嘛，就退掉，把钱收回来，好，啊，要买对了他就收起来，我知道就像买对了，好，慢慢去摸索。所以先生，你给太太买礼物的时候啊，把那个收据一块给他，好，他能够多忍耐一点，好，好，那还有一个就是罪，罪也是需要忍耐，好，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就常常犯一个错误，就是我们说。啊，这个大罪是个小罪，好，啊，这个小罪啊不是罪，甚至我们会讲一些漂亮的话，哎呀，一点点软弱了，那跌倒了，好，那这种忍耐是错误的，真的忍耐是错误的，好，就像一个人有那个癌症，你说这个癌症不是病，这个是很残忍的，好，他确实有病嘛，好，所以这个人有罪就是有罪，好像忍耐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忍耐这个人，但是你还是要讲罪，好，你不能把这个罪讲成没有去忍耐，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，因为神说是有罪的东西你说无罪，这跟神作对了，好，神说这个是罪，你不能够说是无罪，所以这个事情是个罪，但是这个人呢主要是忍耐，听懂我的意思了，好，就是要忍耐人，好，但对罪我们还是要严格。那要忍耐多久呢？他说要恒久忍耐啊，所以那个彼得去问耶稣说，饶恕这个弟兄七次够不够？耶稣说七十个七，就是你仍然都在去饶恕。好，好，所以我在想，好，在我们夫妻生活不容易，那丈夫有很多缺点，可能妻子也有一点点，好，那这个丈夫有缺陷的时候啊，大家记住要去忍耐，是正是因为他有缺点你才有机会显示你有爱心，对吧？ 他很可爱的丈夫谁都会爱呀，不需要你爱也可以，哦，但是他有缺点啊，你去爱啊，就是这个就是真正的爱心，你真正有这个爱的品格，哦，那我们常常做不到这个恒久忍耐啊，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比较容易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安息不够，哦，我们每天打冲锋，所以睡眠时间不够，那一下子就像电路一样短路，砰一下子啊，就火就出来了，所以要有足够的安息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爱这个事情啊，超过爱这个人。哎呀，我就喜欢家里干净，这是个事情，对吧？超过我们爱这个人，这个人有时候邋遢呀，肮脏啊，好，所以爱这个人超过爱事，你就不会骂人了。但你爱这个事情超过爱人，你就心里烦躁啊，就骂人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次序要调整，人与事情更重要。好，那我们怎样子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呢？我们首先要常常被神提醒，当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，首先想到主待我们是忍耐啊，我们常常的顶撞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想到神这样子忍耐我，你就可以去忍耐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忍耐不了人的时候，你想想你要神这样忍耐你吗？哇，那就受不了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要遇到不能忍耐的时候，第一想到的是神对我们的忍耐。好，下一个他说又有恩慈，恩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啊，明哲保身的话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恩慈呢，就是没有人期待你做什么，也没有要求，但是你主动去做了，这个叫恩慈啊。几十年前我听到一个故事，很好。好，在纽约那个地方开车要经过那个桥的时候要交钱的，那有一个客人呐，就把后一辆车的钱也付了。哎，那个后来个人跑过去，他说您的人说前一个人帮你已经付掉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恩慈，他根本没有期待，也没有这个要求，也没有这种回报，他就主动去为别人做了一件好事。好，不嫉妒， 这不嫉妒大家都懂的了哈。那我觉得嫉妒是一种病，因为别人的好处是神给的，又不是从你手里抢出的，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哈？所以这个是一种病态，但其实是一种罪。好，所以这样子，如果有这个病的人呢，他就成年不快乐，因为世界上比你和我分得好的人太多了。好，即使他或者他的车比你好，房子比你好，儿女差很多事情，你就成年不快乐。好，但是如果你不嫉妒，你能胜过，你就成天都喜乐，因为所有人的喜事啊都是你的喜事，你看你会多快乐啊。好，我们教会七八十个人，有七八十个喜事，全是你的喜事，你就乐呵呵的成天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嫉妒的人是痛苦的人，那不嫉妒的人他是轻松快乐愉快的人。好好，那不自夸，不自夸就是讲自己如何如何好了。好，那在夫妻关系中就常常会遇到这个例子，这个家务全是我干的，你干什么了？好，这是自夸，对不对？这是骄傲。那教会有时候我们也会自夸呀，哈，我们中观教会有多少爱心啊，哈，那一自夸，这个爱心就不会往前走了。好，王牧师教导我们要忍成亏欠的心，就是没得夸的，哈，就是不断的爱下去。好，那不张狂也是不要骄傲，是在心里面，好，是隐藏起来的。但是有这个骄傲的时候啊，这个人的这个动力就会大大的降低，觉得自己哈做的还不错，就不愿意再往前做了。好，第五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害羞的事就是见不得人的事，你在家里做了不可能要知道的那个，好，那个叫做害羞的事。我们是中观教会，好，所有的事情都在光下面。好，不求自己的益处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我现在再表扬一下我的太太。那我上班在家累了，那这个太太就好想有个大人跟他聊聊天，会不会这样的感觉？很多姊妹可能有同感。好，还在家里跟着小孩子啊转了一整天，回到家里好不容易有个人可以说说话了，那丈夫回到家里呢，累得不得了，就很想找个地方安静。这两个人看看他的需要不一样。好，那我的太太不求他自己的意志，他就会啊知道我累了，他就让我去安息，啊就不容易啊，几十年如一日。好，所以你要求你先生的益处，你就先看到他的难处在什么地方，不把自己的益处、自己的要求摆在他的前面，这就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好，不轻易发怒。那我跟大家做个见证，我的脾气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坏。好，啊，这个见证就不再讲了。不过我给大家提醒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。好，当你有发脾气的下一次发脾气的时候啊，你要做的是立刻呢，就在这个人面前认罪。他说哇今天又犯罪了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恳求这个受了伤害的人呐，马上为你祷告。好，这求神饶恕你，求神赐给能力给你，使你可以改变。这个祷告门神垂听，我就是这样祷告改变过来的。好，不计算人的恶。那我们夫妻之间吵架啊，我们会吵去年前年十年前的事情啊，全部都出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计算人的恶，是不是？所以下次你们夫妻吵架不要往前走。好啊，你就事论事，就这个事情谈一谈就好了。你再往后面去追的话呢，你在计算人的恶，这违反神的命令。好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好好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好，这个很好。就那个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不要咒，要咒是同时发生的。好，要脱去旧人，披上新人，就是不喜欢不义，就喜欢真理。所以当我们就是要胜过罪恶的时候啊，一定有一个克服，然后克服的时候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去取代，同时发生才会成功。好，它叫不喜欢不义。那什么东西是不义呢？就譬如说玩笑话啊，用人家的痛苦取笑成为我们的方乐。你们去看的 comedian show 里面经常有这种笑话，我就看不下去了，现在我不看这种 TV 了。好，那只喜欢真理，真理是谁？耶稣就是真理啊。所以你的一辈子只喜欢模仿耶稣，他的品格，他说的话，他所做的事，他的祷告，他的目标。好，你只喜欢这个，不喜欢这个。好，同时发生这个呢，你就可以胜过你心中的不义。好，所以这个喜欢跟不喜欢就是在问我们一个问题，你在什么事情上面群芳逐鹿，对吗？ 那什么地方每个星期要干这个事情啊，很多的快乐。哎，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理？如果是真理，你就对了。好，那不是真理，那你就还没达到这个标准，要努力。好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什么叫包容呢？就是人犯了错，你别把它抖出来，让全教会的人都知道。哎呀，这个人是有个什么丑事情啊？好，啊，这个就没有包容。好，他做错一个事情，你可以私下里去面对，为他祷告，这是可以的。不是要你不要去对付这个罪，但是不要把它抖出来，让全教会的人都知道。要保护他，要包容。好，这叫包容。凡事相信，那天下的事怎么可能凡事都相信？有的是假的呀，对不对？这个凡事相信就是说你愿意被骗，你就是相信。几年前我看过一个电视剧，里面讲了一个见证。哈，有一对夫妻，那个妻子信主了，先生还没有。这先生是个 cheater， 在外面找别的女人了。好，所以就经常找个借口，今晚上要去这个，明天晚上要去那一个。哎，这个太太信主了以后啊，她凡事相信，她说好，我知道你是做这个事情，你快快去吧，没关系。这先生看她那个相信的那个天真的态度啊，他就觉得心里非常的内疚，啊，他觉得他是真的相信他照他话所做的去做了，他就觉得这个罪呀，啊，就更深重了。后来这个先生信主了哈，他说他这样子的相信啊，他受不了。所以你情愿让人骗你，这个叫做凡事相信，不容易的哈。但是你凡事相信，怎么使人的罪使他值得知罪？那凡事盼望，这个可能就要可能多讲一两句哈。那基督徒必须凡事盼望，因为首先我们在世上日子是短暂的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，那是美好的不得了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仍然有盼望。那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日子中，神也照顾我们，他给我们盼望。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他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不撒谎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所以那个无论什么困难来了，你一定受得了，这是神亲口说的。我就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，人呢，啊，递了那个醋给他喝啊，喝了可以麻醉一点，主耶稣拒绝，他有能力可以承受，你也可以有能力可以承受，你一定受得了，他亲口告诉你如此应许。好，在受探的时候准要给你们开一条去路，是一定有去路的，不可能绝望的，这是神亲口说的。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遇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，就是知道有能力，就要去求神赐能力可以承受，然后求神指引，把那条路啊，他开到了路找到，就可以逃出来了，对吧？我们在读那个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如果你相信他是你的牧者，你不可能缺乏，是他亲口说的。所以我可以斗胆跟大家说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被饿死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神不会允许，因为你必不致缺乏。那如果我们不信，我们没有盼望，就不可能爱，因为我们自己绝望了，我们还能去帮助谁呢？我们根本不可能爱任何人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我们不信是个罪，就当我们不信的时候，我们在向世人见证主的这个应许啊，啊靠不住啊，那对你周围的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生会有困难，神没有说我们人生风平浪静，但他应许说你一定承受得了，他一定会你开一条去路，你一定不至于缺乏。所以凡事相信是爱的一部分，凡事都要盼望，凡事要忍耐，从忍耐开始，结尾的时候还是忍耐，多么美的一段经文啊！是讲什么叫爱。那他讲得这么好啊，有人会说保罗他有爱吗？好，让我们看看保罗他是不是真的有爱。好，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，保罗在描述他一生所经历的打击和压力。我读一下，大家读一些可以吗？好，他说我多受劳苦，多受煎熬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。大家来，四节， 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日渐全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。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直身肉体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嘞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嘞？所以保罗的爱呀，不是因为他风平浪静啊，他可以爱，他受的打击和压力是那样子的巨大，所以他真的是有忍耐。好，今年我在读罗马书，对我感受很深的是这一节经文。好，他说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是掌权的，是有人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，是高去的，是低去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如果保罗他没有经历这些，他写这句话给我们，那我们可能会觉得他是真的吗？这好像是哲学。好，但他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他来写这句话，就要我们知道这个话是真的可信的。因为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的时候，神的爱没有与他隔绝，所以他那句话是亲身的经历，写的不是一个哲学思想。我们真的可以信，在这样子的大的困难的前提下，神的爱不会与我们隔绝。你真的相信吗？保罗用他自己一生的磨难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真的有爱的，真的有爱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爱这个准则。好，这个爱是内在的品质，不因环境而变，是正能量，利人常乐。好，爱是内在的品质，它不因环境而变，是正能量，利人常乐，它是内在的品质。好，这个整个多段经典里面讲到很多是是是是是是，而不是做做做做做。好，就是是，就是你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品质，它具有高度的持续性啊，能够不断的坚持。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目标，是一个内在的目标，就是说你这个里面这个品格有更多更多的爱心出来，外面不能影响你，所以这个世界不能夺取你的爱心。好，不能因为世界有拳坏啦、棍打啦、石头打啦可以夺取，就是你时时刻刻都是一个爱的状态。它不因环境而变。好，那其实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子，他对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好啊，我们长得好看，做了个好事，就是即使我们跌倒的时候，他仍然是爱，不因为我们的环境。好，所以你周围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的爱是不变的，不能影响到你爱的品格。它是一种能量，所以它有主动性，它会有 initiative， 它不是被动的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教会的大小啊，跟这个教会里面的爱的能量有多大是成正比的。因为世界的人都需要爱，你到街上找个人说你要不要人家爱你，他都会需要的，他们都需要爱。为什么不来这里呢？因为这里爱不出来了，就这么多，就是教会就这么大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爱心整体的提高，我们能爱更多的人，教会自然就会增长。好，这个爱是人能量，有高度的主动性。那么教会最近办的这个英语课程啊，教育儿女的长进，这些东西都是在传达爱的信息。好，这个爱不表示我们不可以去追求其他属灵的恩赐，但那些恩赐要变成对人有益，去要产生爱，然后那个才真正变成神的目标。这个有爱的人他是利人的，对人有帮助，就常常的喜乐。好，那你觉得你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吗？如果你不是常有喜乐，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爱心不够啊。假设我们嫉妒人就不会有喜乐，这个人怎么却活得活我好。但是如果你老是就帮助人，希望人家蒙福，那你的乐就乐不完嘛，你跟人喜乐的人一块同乐嘛。好，那这个爱是不是太难？那主耶稣告诉我们呢，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这个爱呀，你是越做你会越轻省。 那你不爱的话呢，这个担子会热来热重，人生是艰难的，但是你顺着神的道路去走是热走越轻松，你反着方向去走是越走越累的，这必然是如此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段。好，爱世人不止息，先知讲道之人真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人真必停止，知识也真必归于无有。所以所有我们追求的这些知识啊，这些恩赐啊，都会停止，他们不能够带到天堂里去，但是爱可以带到天堂里面去。那第9节开始他讲到我们所知道的有限啊，讲用那个孩子的比喻，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所知道的东西，即使你拼命去追求知识啊，那都是微不足道，就像小孩子一样啊，是玩耍的知识一样。好，在天堂里面见到神那个辉煌的时候，是完全失去意义。好，所以他13节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中其中最大的是爱。长存就是说可以存到永远，可以存到天堂里去的。那这个信也是因信得救嘛，好。那这个盼望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，啊，可以能够面对我们的困难。为什么爱是最大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信和望啊，对你自己有好处。哎，信了可以去天堂，那是真的哈。哎，有盼望啊，可以面对困难。只有这个爱呀，是对别人有益处的。只有这个爱是对国度有贡献的。所以神最看重的就是这个爱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哈。人存到永远的有信望爱，那神最看重的就是爱，所以神最看重的就是爱。那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比如说我们教会在追求一个亮点，这亮点是什么？是爱吗？如果不是爱，那就不是神所看重的，我们即使得到那个亮点也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我们教会的亮点是爱，就跟神的目标一致了啊，那个做这个事情就有意义了。那既然这个是神最看重的，你觉得自己的爱心有增长吗？你的夫妻生活中，你对你的先生的忍耐比去年有增长吗？或者太太对先生的忍耐有增长吗？你能跟别人一起同乐吗？你的婚姻更加美满吗？你们小孩刚才一批的毕业，他们有一天会离开家，当他们回想在家庭生活的时候，他能够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恩爱在一起的吗？这个对他们将来的婚姻会有巨大的影响，会不会？所以神看最看重的是爱，他看不起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知识在他的思维中是零，是没价值。我们把它放太多的价值的时候，超越了他所要给的价值。好，我们做个总结。好，我们看极好的事情若没有爱，在神的眼睛就没有价值。那我们看到爱不是甜蜜的感觉，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而是我们内在的品质，不因环境而变，是一种很正面的能量，能够使周围的人得益处，我们会经历到一种喜乐，是从天上来的。那能存到永远的有信望爱，神最看重的就是个爱了，对吗？那这样子我们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，对吗？所念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？就是有爱的生命。当一个人信主之后，神在我们的里面新造了一个人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说是重生。这个新生命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再造的，所以在你的心里面，有这个新生命。神他一辈子的事情啊，就是要把这个里面的生命去放大，使它使我们都变成像主耶稣的那个模样。好，在这里给大家做个见证，我讲过好几次，我觉得有必要再讲一次。好，那我信主是89年受洗，受洗之后头一年还好，后来换工作啊，就一个城市调到一个城市，调换了一个老板啊，就追求事业啊。好，后来了微软啊，拼命的干活。哎，后来还小有成就，当了个小官。哎，但是那个时候神就开始管教来了，因为我的属灵生活没有达到他的要求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得了偏头疼。我们这里有得偏头疼的吗？啊，那个头疼起来受不了啊，就那个刀劈下来一样， 那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耶，所以要知道他来赶紧就睡，对不对？他来的时候这个雷电一样闪过来，很可怕啊！吃了什么天麻呀什么之类，我觉得是没有用。好，哎，结果我的职业也出了问题哈。啊，我们在微软工作的叫 VOC 成型整走，哎，本来有个小走的没有了，我就赶紧又放一个走啊，又是个小光，还不到两个月又成走，哎，又没有了。好啊，结果那时候我的孩子啊家庭也出了很多的问题。好，我的小孩那个时候是班上最后一名。好，现在当然很好了，没问题，这神，这里是另外一个见证给大家讲的。好，所以能出事的事情都出了，只有一个事情神救了我。在我信主的时候有个弟兄告诉我，他说这个圣经啊是人生的手册。好，那出事情的时候到里面去找答案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了 BSF， 我就发奋啊要知道我的人生跟这个书所描述的到底差距在哪里，他每差一个地方我要调整要调整要调整去符合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把我的小孩带去 BSF 跟我一起学了7年，那就是发奋。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没有回头路，是神非常的祝福了我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神的管教，你人生有困难吗？有担忧吗？神要把你塑造成主耶稣的样子，他要把里面这个爱的生命啊从你那里面拉出来，要他的活出来，把它放大，要去荣耀神。神的手不会挪开，直到你回头去仰望他，去信靠他，去寻求他。你不回头，他的手不会松。那我也是走到了我的尽头，弟兄姊妹不要学我以前那个生命，走到尽头太苦了，对吧？我早点我就不会那么头疼了，头发满头白了，知道吗？才50多岁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了问题嘛。所以信靠神，啊，读经，读经的目的是看到自己跟他所描述的那个模样的差距，把这个差距找到以后，恳切的祷告，要认罪，要悔改，要改变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每天去长进，没有其他出路。如果我当时不悔改，那我不知道我的家出什么事情，我不知道我的儿女会出什么事情，我甚至不敢相信我就能活到今天，像那样子在头疼啊，我早点死还好，真的不好受。好，好，那对我们有什么应用？第一个呢，我觉得是啊，首先是个人的一个应用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去问问自己，好，就是你在家里有什么事情要你烦恼，对吗？那你这个星期可以练一下多一点的忍耐，直到神又赐给了你一个爱的机会，你可以去忍耐。那什么事情让你的心灵不安？那个时候你要凡事盼望，你要相信神的应许是你绝不会缺乏，他一定给你能力受得住，他一定给你开了去路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个家庭啊来想想哈，那我们想想我们的家庭，假设我们是彼此相爱，其乐融融，你的小孩是蒙福的，他将来的婚姻呢，他会想到父母之间的相爱。但如果我们的婚姻有许多的争吵，他长大以后结了婚，我不知道了。好，我希望你，我觉得你会希望你的儿女的婚姻是幸福的，让你每天夫妻的生活在给他们一个榜样，一个模式。好，那在团契，我可以给大家提出一个思考，如果你在团契常年累月没有新人加入啊，你可不可以想一下这个团契里面有爱吗？人家来了以后如果被爱了，他就会留下来吗？他如果没有爱，他来干什么？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大家可以去做做检讨，我们的团契有没有把这个爱活出来。那再看我们的教会，好，那我们教会，我们刚才谈到我们到底是什么目标，我们的亮点在哪里？我们的亮点必须是爱的一个表达，如果不是，神说没有价值。好，我们起来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仅仅是免了我们的罪，你更赐给我们盼望，可以一生活出天堂的样式，可 以去帮助人，常常活在你所赐的圣洁的喜乐之中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，因为你愿意担当我们的忧患，你允许我们说我们的虚露在你那里，我们承受你的能力在那里，我们的供应也在你那里。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把这个盼望寄托在你的身上，使我们可以把这个盼望也传给别人，去传达你的爱，帮助我们全教会，主啊，是一个有爱的教会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